奸贼庞文恨死了少令公杨文广，告诉军兵来呀，把他们抓起来。呼啦，军兵往上一拥，就要想把杨文广拉到马下。杨文广把大枪一横，我看你们哪个敢过来，谁要伸伸手，我剁他的爪子，撇他嘴，我掰他的狗牙，往前迈一步，我剁他脚趾头。
叫他妈呀，
我没过去啊。哼，你们也配。就在这阵又来一匹战马，马上一员穿青挂孝的小将，谁呀？平南王郑国公的三公子高猛。离远就喊文王大哥，你干什么呢？一看高猛来了，心里有底了。兄长，庞太师不讲理，愣说我放走呼延庆。其实啊，高猛在旁边胡同呢看着，方才的事他都知道，故意装傻充愣。嗯，你放呼延庆啊？你怎么放的？
我昨天放了，
那他怎么出去的？
这，
哎，是你开的城门？
不是啊，我在这儿呢，我也不守城啊。
对呀，嘿嘿，老太师，谁开的城门，谁放的呼延庆啊？你应该找这个人呢。
庞文一想，对呀，我跟他俩吵吵什么呢？
今天谁守城？一会儿来报。
守备班齐。
嗯，为了庞文鼻子气歪，怎么是他的门生？一会儿潘齐满头大汗的跑回来，
老太师，
潘齐，
你怎么开城门了？
他是这么回事情。呼延庆跑到城外，他一喊，我就把城门开开了。其实那两个不是呼延庆，后边又跑出一个，
是杨少令公放着出去的。
哦，杨文广，还是你放出去的？杨文广微微一阵冷笑，潘齐呀，我知道你跟我家有仇，你爷爷潘仁美害我的老前辈，因为这个他死的。你血口喷人，你守城，你开城门，明明你私通呼延庆，打官司走啊！庞文说：“杨文广，你跟我面君。”好，杨文广心的话，上哪儿我都敢去，只要呼延庆走了，到今天皇上把我怎么的？我太奶奶佘太君拄着棍子往那一站，皇上就把我放了。庞龙和黄文炳带人追出城外，妄想抓住呼延庆，晚了。呼延庆已经杀进人群，见着孟强焦玉，哥仨高兴，背靠背转圈的杀。呼延庆说：“二弟啊，这离高升殿不远，请我们的马匹兵刃，快去快回来，我再盯一会儿。”哎，小孟强舞动车轮满虎，杀出胡同，噔噔噔到高升殿。简短接说，骑着自己的马，带着另外两匹马，取了大枪，都挂好了，又来到了战场。嗨，哥哥，我回来啦！呼延庆听见喊声，有里往外杀，孟强由外往里杀，俩人一见面，扔去缰绳，呼延庆先认登上马，挂上双鞭，抬腿摘下丈八蛇矛枪。有马有枪，如虎添翼，啪啪啪，搏草熏蛇，一顿的猛冲。三弟，快上马！焦玉也过来，上了自己的暗月青鬃兽，也摘下点钢蛇矛枪，把那个金背砍山刀挂好了。这回三个人可行了，官兵能挡得住啊？将官呢？你别忘了，庞文手下的将官多半是花钱捐来的官，怕死鬼，全仗着人海战术，还不让拿死的，不许开弓放箭。这下子三个人可就得活了。打着打着，天光要放亮，呼延庆知道不好，二弟三弟别恋战，咱们快跑，我在前边领路，二弟你断后，三弟你在中间，快顺着大道 么跑？说个跑啊，唰唰唰几枪就冲着口子，后边官兵追吧，那能怎么能追住这三匹马？这三匹马那都是几百匹马之内挑出来的，宝马良驹啊，太快了，四蹄蹬开啊，肚皮贴地皮，马跑一条线，眨眼之间趟出一道黄土来，消失在晨雾当中。官兵啊追不上，干扎呼呀。胡延庆没敢直接回二虎庄，转了多少日子听见没动静，回到二虎庄见着焦夫人，说明在京城的一切。焦夫人长长的出了口气，孩子，自从你们三个走了之后，我是一宿也没睡觉了，就怕你们出事啊，看眼睛都熬红了，这回啊哪也不许走了，就在家习文练武，不要动了。就这么待了半年，胡延庆待不住，有时候领着哥俩到外边寻访高人，习学武艺。转眼过了年儿，又到清明节，这回奸贼庞文坐在家里，可心里琢磨了：前两次胡延庆上坟，我吃了大亏了，就一个十来岁的孩子，他一个人闹得我家宅不安，我的二姑爷也被包公给铡了，我二女儿庞银花守寡了。胡延庆二次上坟还多了俩，来了三个。他和杨文广上殿面君，能讨着好吗？别说杨文广的嘴不让份，有理就是没理，皇上也得让着点儿。为什么？人家父亲杨宗保镇守三关，你纵人家孩子那是孩子，老太君没拄着棍上金殿呢。得了，快回家吧，告诉老丈人，你呀、啊、别惹老杨家，也别惹老高家。嗯，庞文心的话，我的势力还是不行。嗯，快到清明节了，胡延庆准来，这回呀、啊、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他跑了。他叫来他的姑爷黄文炳，把你这十万禁军都集合好了，给我埋伏在京城，更主要是双王府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个哨，从京城这起官乡都埋伏人。清明节这天呢，我一宿不睡，我亲自督阵，咱们撒下天罗地网，一定要把这个胡延庆抓住。这小子长大，咱们爷们活不了。到了清明节这天呢，嘿呀，可把官军坑坏了，吃饭都轮班啊，不许回屋子，就怕呀一眨巴眼儿胡延庆进城了。白天没事，庞文心想，对，上两次胡延庆也是晚上上坟，白天没事，咱们等晚上。进城以后，他搬把太师椅就在当院坐，连厅里都没去。干嘛呀？派出二十多名探马来回报信，设防情况，军队如何，谁在哪个位置，穿梭一样报信。乔老打过二更没有动静，嗯，得三更，三更打过还没动静。胡延庆去年上坟是四更，等四更，打完四更到五更，再看屋里蜡烛啊都招堆了，天光放亮，京城是鸦雀无声。胡延庆啊没来，等于奸贼庞文失败了。胡延庆干嘛呢？胡延庆比谁都明白呀、啊，头两次闹京城那是出其不意，抽冷子来一下子，今年非抓我不可，我呀不去了。他在郊外烧了几张纸，给爷爷奶奶外祖父舅舅望空磕了几个头，早早回屋睡觉，一觉大天亮连个梦都没做。可是庞文整熬一宿，十来万人呐、啊，为抓一个胡延庆，没见孩子的影子，等于他失败。哎，老贼气得大病一场啊，心里琢磨，哎呀，怎么回事呢？我怎么就不行呢？尤其是最近和西夏王来往频繁，说得明白，西夏王进兵，他在城里起兵杀了皇上， 登基坐殿，可以给西夏王割让土地，他不是不想早点登基呀、啊，就怕偷鸡不成反蚀把米，这个事情可得布置的周密，一旦是有一点儿漏洞，脑袋没了，这品家业没了。可是我连个呼延庆都抓不着，你说我怎么还当皇上呢？你说这老贼野心太大了，现在皇上是他姑爷，他当太师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该知足了，不知足这人心不足蛇吞象。最近又传来消息，说是双王的两个儿子呼延守用、呼延守信在北边占山为王，不久扯旗又杀到京城，吊民伐罪，来抓庞文。老贼一听吓得魂飞天外，呼延庆都这么厉害，那呼延守用、呼延守信还了得了，得怎么办？他跟皇上商量，叛臣之子现在造反了，应该呀、啊、派人领兵挂帅扫北去抓呼延守用、呼延守信。皇上同意，他领了这道旨意之后打自己算盘，我明白了，还是我手下没有高人呢。什么我的俩儿子加姑爷，包括那王角虎，虽然死的可怜，我可怜他，太不争气了。你说你办的事儿吧，你抓不着呼延庆，你找我呀，我请圣旨啊，没事你跑高王府折腾什么？打赌也行，胡了八都写个军令状就完了呗，偏就寇老心儿给你做中间人。寇老心儿和那伙人穿连裆裤啊，有你好吗？这也行，我也可以在皇上面前保下你命。你干嘛要偷玉宝啊？云平公主留的遗物你也敢偷？就这金殿前摆件破烂摊在那，你打我的脸呐、啊！我的嘴短说不出来，你不死我就活不了了。第二次，我那儿子庞虎把胳膊折了，刚结好，到现在啊才还费劲，手下没高人。怪不得人家说我手下这波人是酒囊饭袋、压马蹲台，我呀得广招贤士。就这么，他撒出人，四处的请啊武术名家。就在这阵儿来了一个，谁呢？是庞文的亲戚，他的妻侄。此人父亲欧阳字子英，是个出家的和尚，法号叫了空。这个欧阳子英啊，曾经在少林寺学艺，因为屡犯清规，被人清出门户，不要他了。他投奔了九宫山铁塔寺云庆罗汉，在山上学艺15年，现在是马上布下长拳短打，还有硬功夫，样样都行。听说庞文正在搜罗人才，就这么来到了庞文府，来找姑姑姑父。一见面一说话，欧阳子英再练几套，再谈谈兵书战策，庞文立刻就爱惜上了。太好了，这个小子比我手下人全强。俩人在密室谈话，欧阳子英知道庞文有野心，姑父啊，将来我有了兵权，保你当皇上。孩儿哎，我真有那天面南背北登基坐殿，你就是开国元勋，一字并肩王，我给你修宅院，娶妻生子，享受荣华富贵呀、啊！啊，姑父，我就等这边了。就这么，庞文到金殿动本，保举欧阳子英挂印为顺，名义上扫北。皇上同意了，包拯不同意。包的人现在可不是当初开封府的府尹了，现在提拔了，是龙图阁大学士，当朝宰相，在朝中说话，皇上的心目中占有一定的地位。包拯说，出家人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怎么能领兵挂帅呢？再者说，唯见其真实本领，不能委以重任。庞文非坚持，包拯就不干。最后皇上给搞个折中，这么 在相国自立了100天，100天之内有打败和尚的就叫那个人领兵出征，没人打败僧人就叫和尚挂印为帅，并且贴出皇榜，无论是占山为王的、落草为寇的、滚马强盗，只要不是十恶不赦的，都可以进京城打擂，国家要挑选人才，给一个出头的机会。消息传开了，什么时候传开的？头年贴的皇榜，得转过年的正月15才立擂。这个阶段欧阳子婴拼命的练功啊，这么简短接说，到了正月15开擂了。从哪擂擂的天起，呵，从京城外赶考的五举子全进来了。五举子不是进考场，而是登台打擂。古代打擂选拔人才是有的是的，怎奈欧阳子婴挺厉害呀、啊，上擂之人呐、啊，有的一巴子把脑袋给打扁了，一脚给踢死了。3个月呀、啊，打死打伤好几十人，京城是怨声载道，人们都骂：“哎呀，这和尚来，怎么这么狠呢、啊？这么缺德呀、啊！”比武打擂本来是以武会友，点到为止。这个家伙太缺德了。可是骂归骂，事儿归事儿，打不过人家，那没办法。简短接说，到了99天，剩最后一天了。哎呀，这天天光放亮，4乡8寨、10里8村牵着马、骑着驴、拉着骆驼、赶着牛，都来到了汴梁城，干嘛？看和尚最后一天到底能不能有人把他打败。人们可城门洞逛一逛了。就在这阵儿，东门外来了3匹马，谁呀？呼延庆、孟强、焦玉，怎么才来呀、啊？打擂的事儿，呼延庆早就知道，为了不惹是生非，没想来。就在前几天，收到了小英雄高猛的书信，这封信写太可怜了，说现在天波杨府少令公杨文广被派到镇守西江啊，官拜西路经略使，并且带走我两个哥哥高忠、高勇，现在家里就剩我了。欧阳子婴立擂非常猖狂，前不久打死了吏部天官卢景龙的儿子卢振邦，我又登台打擂，现在身受重伤，卧床不起，别人倒打不过，只有呼延庆你能打败欧阳子婴，你一定要替我们出气，你得来呀。呼延庆听这话哪能不来呢，辞别了焦夫人，领着孟强、焦玉，这才离开大王庄，赶奔汴梁。呼延庆登台打擂，要智斗欧阳子婴。